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萨尔也常常出现在人们聚集的地方，以便和社区居民见面。他喜欢故事，并试着随时准备每日笑话。年轻妈妈聚集在拉法叶花园附近游乐场的秋千架旁，当看见一位新来的妈妈，她总是走过去，在婴儿手中塞一张10元美钞。她总是开着孩子玩笑，亲吻孩子，有人笑说她要竞选市长。有着年龄较大的孩子的妈妈开始注意到，早晨上学以及放学在公园时，萨尔提供给孩子们的保护。有一天，在小杂货店门口，戴斯汀的妈妈问他说，萨尔警官，你的数学好吗？你能帮我看一下戴斯汀的数学作业吗？小男孩手上抓着被揉成一团的习作，萨尔心想，他和小男孩可以到哪里去呢？一个他们可以坐在一起，有一点隐私的地方。进到这里吧，萨尔说，把他们带进了惊奇店铺。波尼，让我坐在这个角落一下，我要检查一下戴斯汀的作业。萨尔得到了许可的眼神，店里小角落的桌子成了他的家教站，除了戴斯汀之外，还教许多其他小朋友做功课。萨尔教山姆怎么得到他的甲等，他跟马尼克一起练习数学的分子和分母，帮助莎莉萨学习发音，检查孩子的功课成了他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开始为他的孩子建立照相簿，当学校给学生拍照时，妈妈们就会给他孩子们的照片，背后还有孩子们的亲笔签名。你协助戴斯汀完成他的功课，你让罗德里克平安到达学校，克雷认为是你把月亮挂上天空的，娜塔莎现在也想要当个警察。一年到头都有人在打篮球，萨尔借着打篮球与孩子们打成一片，他必须这么做。巡逻的工作使得他每天必须出生入死追击犯人，一个一个地制服他们。但在周末值班时，他会把时间花在公园和球场。8岁的唐扎尔总会走近他，想要看他的警帽和警棍。打篮球时，萨尔会让唐里尔戴他的警帽，拿着警棍在球场旁边走来走去。萨尔和他几乎全是青少年的对手，打认真的半场球赛。萨尔与所有的挑战者一起打球，而且赢了大多数人，这使得输了的人气得牙痒痒的。他知道，要不是因为自己是警察，早就被他们打扁了。他赢得了一个绰号，大鸟警官，这是照有名的篮球员伯德而取的，因为他的运动技巧、淡金色头发以及绿色的眼睛。有一次比赛完，一个叫肖恩的青少年情绪失控，主要是因为那个白老一直得分，而他的朋友丹尼斯一直在嘲笑。肖恩用力推了丹尼斯一把，然后两个人开始打了起来。萨尔从唐扎尔拿回警棍，想着他们彼此打个几拳就会冷静下来了，结果不然，两个人开始流血。当萨尔切入他们中间时，虽然躲过了混乱斗殴， 身体却紧紧扎实地挨了好几拳。你们在做什么？这是在做什么？萨尔大叫，肖恩，丹尼斯，停，别打了，我说别再打了。他们两个终于分开了，气喘吁吁，仍然保持警戒状态，一副还要打下一个回合的样子。看看你们两个，不准再打了。萨尔伸手进口袋拿钱包，从里面掏出5块钱来，来，一起拿去买杯饮料喝，冷静下来，不然我就要逮捕你们两个，那是你们想要的吗？嗯，萨尔注视他们，等着看他们对他的提议有什么反应。他可以看见他们好像在最后一秒终于想起来他是警察这件事儿。拿着，他催促他们，要不哪里都别去，直接进牢里。他们的喘息平息了下来，开始闷闷不乐，采取自我保护的姿态，双手交叉，双脚扭曲地站着。肖恩，你想要喝什么吗？丹尼斯问。好吧。他们一起离开，两个人之间仍然小心地保持距离。在史奇曼路社会福利大楼后面的废弃建筑，有许多人进进出出的那些废弃房屋，成为萨尔进行第一次秘密行动的场所。这些建筑离另一个巡警的辖区很近，所以他说服兰西索警官帮助他，跟他一起探查那些房子里到底有些什么事情在进行。他们进入一楼，在后方的双拼客厅房间里，到处都是垃圾、掉落的石灰，还有钉着钉子的浮雕。室内很暗，几乎不需要找藏身的地方。他们弯着腰慢慢前进，从后厅的墙壁破洞中望入前厅。他们第一次去埋伏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萨尔发现自己开始熟悉经过巴士或卡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他听见老鼠在地板上猛窜，稀稀碎碎的作响。不过前厅很快出现一道闪光，有人点燃毒品吸食器，阿摩尼亚般的臭味扑鼻而来。他们打开大手电筒，那个嗑药的人抬起头来之前就制服了他。他们把他压到屋外，看着他被带走，然后再回到屋内。就这样，他们逮捕了一堆嗑药的毒虫和妓女。
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不管这个故事是精彩万分还是平淡无奇，每个故事都是一颗最闪耀的星星，点缀在宇宙的上空，绘出上帝编织的一幅美丽的画。
在迪卡波街和第十街交叉口有一个红绿灯，那里的道路弯斜成一个角度，让司机可以同时看到两边方向。另一个红绿灯大约只离30尺远，但是接下来3个十字路口都没有红绿灯。人们习惯性的在迪卡伯街和第十街的路口闯红灯，即使萨尔站在那里吹着警哨也是一样。有一天又有车子闯红灯，街坊某些坏小子刚好在那里晃悠，立刻跑到萨尔面前吵弄他。嘿，机器战警，你快的能追上那辆车吗？如果逮不到半个闯红灯的家伙，没人会理你的，没人在乎你和你的小哨子。然后他们大笑走开，旁边的路人则一脸嫌恶地摇头。下一次，当萨尔在那里看到有人闯红灯时，立刻跳上计程车。你知道电影里怎么说的，他对着司机喊，跟着那部车，在下一个红绿灯拦住他。警官，我只要超越他2-3部车的距离就好，当我一下车，你就赶快把车子开走。于是，追逐战开始。在下一个红绿灯时，计程车大动作地甩进左线道，停在闯红灯者3部车远的地方。萨尔下了车，踱步走向了那辆生了锈的雪佛兰。车子震动个不停，好像随时要解体。车内驾驶哪里都去不了，所以现在极度的抱歉说他没有听见警官的哨子声，然后 更抱歉的是，他的牌照已经过期了。非常抱歉的是，他没有任何保险，甚至最抱歉的是，他已经累积了一大堆罚单，在很久以前就被发布逮捕令。而令人抓狂的是，当他走出车外时，萨尔看见车里有一袋大麻。不用多久时间，萨尔就发现计程车就跟他的老巡逻车一样管用，几乎每个他逮到闯红灯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大堆未支付的罚单。逮捕闯红灯的人也让他开始逮到贩毒的要头和劫匪。成功使用计程车给萨尔如何整肃守酋长旁边的要头带来了好主意。他请纽约每日新闻的送报车司机让他搭便车。当卡车在街上摇摇晃晃前进时，萨尔就站在后面的保险杠上抓着车门上的门栓。当卡车因为交通必须停下来时，他就逮住空档跳下车，整个人几乎是直接出现在守酋长正前方。毒品交易正在进行，而且那些瞬间，毒头的眼睛正紧盯着买主的口袋，无暇他顾。萨尔开始突袭，要头抬起头来，满脸震惊，嘴巴大大张开，眼睛也瞪得大大的。买主则飞快地冲入另一栋国民住宅。萨尔一边追捕要头，一边在心中暗记玻璃药罐掉落的位置，希望他逮住这孩子后，还有一些药罐留在地上。这个要头跑向第五栋建筑，萨尔知道如果他跑进任何一间公寓就再也找不到了，后面入口通向许多楼梯和电梯。当他们抵达大楼有阶梯的入口时，要头跳上了较低的阶梯却跌倒了。萨尔俯冲过去，在他要跳入大门时从后面抱住要头的大腿，两人跌成一团，萨尔的头被他的手肘撞到，这家伙抬起了膝盖，萨尔则用左手抓住他身上类似潘道顿军装的花格子夹克，然后以右手直直给他一拳。这一拳终于制止了他，但这使得场面变得十分难看。那孩子鼻子鲜血直流，沿着嘴巴、下巴流了下来。当萨尔让这个要头站起来，铐上手铐时，人们开始围聚过来，群众越聚越多，态度越来越不友善。他做了什么？那是 Jimmy。 Jimmy 什么事也没做，你为什么把他打成那样？
我赞美你是温柔主宰，我全然受教全定你恩典，你的爱点燃新热情，你可以开始新心里重生，全因你。